神性节的体会，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个神性节。你看，就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是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每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就觉得非常自豪，甚至还非常的得意，因为呢，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万王之王的儿女，多么荣耀啊！想到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心中呢就充满了喜乐和平安。看到上帝赐给他儿女无比丰盛的恩典和慈爱，心中又非常的激动，因为呢，正是这节经文在我痛苦的时候安慰了我，在我遭遇打击软弱的时候加添了我的力量。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我和我的姐姐在读初中，弟弟和妹妹呢还在读小学，但是呢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攻击。同学们看不起我们，骂我们是黑小子，还常常欺负我们。我呢当时心里非常的气愤，可是在那种年头，就是敢怒不敢言，心里呢非常难过。父母当然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心思的，所以晚上家庭聚会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教我们背了这一段神经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上帝是我们的父亲，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啊！有谁能与我们这尊贵的身份相比呢？我真为我有这样一位慈爱的天父而感到骄傲了。世人看不起我们，是因为他们眼睛顾念的呢是眼睛所看得见的，就如金钱啊、地位啊、名誉啊、权力啊，他们是以属世的标准来衡量人、来对待人。我们呢，就是要顾念眼睛看不见的天上的荣耀，追求属灵的标准。因为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现在虽然遭到世人的攻击，但是我们慈悲的天父上帝是不会忘记我们的，他必看顾我们，带领我们，拯救我们。因为上帝在以赛亚四十九章十五十六节应许我们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惜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掌上。诗篇三章五节也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我们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生活在世，所遭遇的呢都一样，都会遇到艰难困苦、危险引诱。所不同的呢，就是我们信上帝的人有上帝做我们的避难所，做我们的力量，做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正如耶稣基督在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上帝没有将十字架除去，而是呢派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有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呢有一族印第安人，他们有这样一个风俗，就是在当孩子成年的那一个晚上呢，就要让他独自在漆黑的森林中过一夜，这样来测验他自立的能力。故事中就讲到有一个小孩，他战战兢兢的在森林里挨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他走出森林，首先遇到的就是他的父亲，他就对他父亲说，父亲啊，你这么早便来接我吗？他父亲就对儿子说了，不是我这么一早来接你，而是呢这一夜我一直在暗暗地保护你。我们的天父上帝呢也是这样对待我们，正如赞美诗一百八十三首所唱，任遭何事不要惊慌，天父必顾念你。上帝不但每时每刻在看顾我们，而且还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过快乐的生活， 但是在此多苦多难的世界上，到哪里去寻求快乐呢？每当我们注目小孩子的时候，或者在公园里看到大人带着孩子们在公园的草地上玩耍，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发出欢乐的笑声，真是令我们很羡慕的。我们真希望自己也能够再回到孩童时代，那是多么的美好。那么是不是我们一旦长大成人了，由于生活的压力、工作的辛苦，还有各种的麻烦事情，就会令我们失去喜乐呢？不是的，主耶稣早已在圣经中吩咐我们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子。真的，如果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天父，我们就可以像小孩子一样，将一切重担都交托给他，不必为每天的需要而担忧了。使徒保罗在监狱中，他不但自己喜乐，还写信劝勉信徒要在主里面常常喜乐，因为真正的喜乐不是建立在环境和物质上面的，而是看我们是否做上帝的儿女，是否在基督里面生活。我们若是上帝的儿女，就必得平安，因为腓立比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因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只要像小孩子信赖父母那样，把我们的一切都交付给上帝，那么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们都可以像小孩子一样依靠父母而获得平安。正如有一次耶稣和门徒在海中行船，忽然呢起了狂风大浪，船几乎要翻了，门徒非常惊慌，他们就寻找耶稣，但是呢一看耶稣却在船尾睡得很香甜。为什么耶稣能够在这样的惊涛骇浪中酣睡，而门徒却是这样的惊吓呢？因为耶稣知道在天父的保护之下是最平安的。上帝真是爱我们，正如罗马书五章八节所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女，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从他一起白白地赐给我们吗？上帝对我们的大爱真是难以形容，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是数算不尽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才可以享受上帝一切的丰富。因为上帝爱我们，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上帝赐给我们权利做他的儿女，那么我们是不是看重这个权利呢？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做上帝的儿女呢？怎么样才能够做上帝的儿女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父母面前都是孩子，但是一旦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就都做了父母了。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听话的孩子呢父母就喜欢，不听话的孩子呢就要挨打。我们做上帝的儿女也是这样，我们要做上帝的儿女，就要听上帝的话，就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就要顺从上帝的旨意，这样上帝呢就必赐福给我们。如果我们不听上帝的话，违背他的诫命，那么上帝就要管教我们，就要责罚我们。耶利米七章二十三节就这样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上帝，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可见上帝赐福是以顺从遵命为条件的。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也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就是说，我们既是上帝的儿女，就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本来呢不配做上帝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呢乃是死。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使我们可以因信耶稣基督重新与上帝和好。上帝是圣洁的，是毫无罪恶的，所以我们只有彻底的悔改认罪，求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的罪，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我们还要完全的重生，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重生就是把旧的生活去掉，改变成一个新的生活，如同重新开始一样，就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就必然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在我们的行为中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来，世人看见我们这些好行为，就会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如果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要做到这些呢，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呢，唯有借着祷告，凭着信心，通过读经，获得从上帝那里来的力量，才能够战胜撒旦的引诱和攻击。借助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与上帝和好，才能够与上帝的性情有共，才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上帝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因为非圣洁不能见上帝。我愿你我大家共同努力，追求圣洁，大家都来做上帝的儿女。我们跟大家要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刚才主席已经报告了，就是对于我们婚姻的选择和家庭的幸福。这个婚姻的选择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切身要领导的问题。在圣经里面，上帝呢就为我们早已经定立了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请大家一起看一节圣经，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再看第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最起初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上帝为我们人类所定下的一个婚姻的制度。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对于婚姻的制度呢也非常重视，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节，这里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在圣经里面关于婚姻的制度，主耶稣、上帝和主耶稣呢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因此呢，上帝设立的一个制度呢，在世界上呢 上帝是为爱我们而设立的，也就是说叫我们呢要很正确的来对待这个婚姻的制度。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有大部分的都是年轻人，许多年轻的弟兄姐妹还没有结婚啊。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信耶稣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来对待这个婚姻的选择？最重要的就是以共同的信仰为基础，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啊，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没有共同的信仰，人在思想和言语、爱好和日常生活的习惯上呢，就会产生分歧和不和谐。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是在阿莫斯书3:3说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件郑重的问题上，婚姻的决定呢，必须以虔诚的祈祷来信托主的预备。我们说每一个人的婚姻呢都是主预备，应该是这样。但是呢，有的人呢他就信急了一点，跑在主的面前去了，跑到主的前面去了，就说主还没有给我们预备呢，我们就自己预备了。所以呢就造成这个婚姻以后呢啊，造成了痛苦的后果。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决定这样的事情以前呢，一定要交托给主的预备，绝不可啊为环境所逼来放弃原则。有许多的人呢，他们认为呢我们信主的人太少了，或者是说信主的弟兄太少，信主的姐妹太少了啊，找不到合适的，所以呢就随便找一个啊，不合适。这样呢放弃了原则以后呢，往往后果呢是严重的。不合适的婚姻呢可以将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呢引向灭亡。我曾经啊，在30多年以前呢，我听见啊，就是在座的林牧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结婚呢，比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信的一方面呢是站在这个台子上，不信的那一方面呢是站在这个桌子底下。那么两个人呢牵着手要同行的时候呢，是台下的人容易把台上的人拉下来容易呢，还是台上的人啊把台下的人拉上来容易啊，是拉下来容易呢还是拉上去？那当然了，我们不讲也知道，这个台下的人他站得很稳了，一拉就拉下来，把台上的人啊一拉就拉下来。所以信的和不信的结婚呢，结果呢就是扶持。有许多的人呢，有一些人是这样，对于婚姻呢没有正式的啊认识，所以呢他往往呢就考虑到自己呢年龄大了啊，觉得呢没有合适的对象了，他就急于冲刺，这样的事情呢就非常危险。这呢要一个错误的婚姻呢，就还不如呢不结婚，那样的过得呢还更好一些啊。如果是错误的选择，那么就造成我们呢弟兄也好姐妹也好，造成了一生的痛苦，那是说不完的。所以在选择上面呢，我们就要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标准。在圣经里面我们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以撒的婚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在100岁的时候才生下这个独生的儿子，他的母亲呢也90岁了。生下这个儿子以后呢，他长大 上帝来应许他，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当然，上帝要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他肯定要有一个家。但是我们就知道，以撒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没有成家。他的母亲呢是127岁去世的，那么以撒那个时候呢也将近要40岁了。一个青年人到40岁还没有结婚，我们虽然他那个时候年岁是很大，但是呢那个时候已经是成年人，甚至于呢已经过了这个青年的时间。但是呢以撒是一个非常顺从的一个孩子，他顺从他上帝的安排，真顺从上帝借着他父亲的安排给他寻找了一个很好的妻子。我们记得圣经里面的记载，他的仆人去选择他主人的妻子的时候，以什么作为标准呢？不是看他的外表。当然我们说选择对象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他外表，但是外表不是主要的。以撒在选择这个妻子的时候呢，他的仆人啊，一个年老的仆人呢是非常忠心的，他以祷告的心来选择，以祷告的心他在主面前许愿啊，要许愿，他说啊，我等这个城里面的人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啊，不是看这个哪一个女子的是美貌，也不是看哪一个女子身穿的很合适，衣服很讲究，不是这样，而他那个标准呢就是说看他的品格。这个女孩子出来打水的时候呢，她就暗暗的在上帝面前祷告，她说求主啊，你给我选择一个女子，她有个很好的心肠。就是说我们这一队人啊，带了很多的骆驼到这个地方来，10个骆驼，这个骆驼呢也需要喝水，我们旅行的人呢也需要喝水，那么这些女孩子出来打水的时候呢，看哪一个啊很愿意，我向她要水的时候她很愿意给我，不但是愿意给，而且呢她还想到我的骆驼还喜欢，还要喝水，要主动的给我这个10个骆驼呢也打水啊，让我的骆驼也能够，牲口也能够喝足，这个呢就表现出他能够想到别人的需要。那么这个上帝的忠心的仆人呢，他就以这个作为标准，他祷告的时候也暗暗地做了这么个记号，结果呢他就找到了利百加这样一个很好的女子作为他主人以撒的妻子。所以这个标准呢就是这样，在我们的啊天使怀圣母呢，他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说我们青年的女子要接受怎么样的一个人做我们的丈夫呢？要接受一个具有纯洁、刚强、有大丈夫气概品质的，勤俭、有抱负，而且诚实、敬畏上帝的男子作为终身的伴侣。他又教导我们说，青年的男子应该找一位什么样的女子作为他的妻子呢？就是应该寻求一位适于分担他应该负的人生的重担，这个女子的感化力呢能够使他高贵而文雅，并且使他在他的爱中呢获得幸福，这样的女子守在他的身旁。所罗门写的箴言书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在箴言19:14是这样说的，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箴言31:11-12说，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是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啊， 我们的青年男子呢，应该选择一个贤惠的妻子。这个外表呢是其次。谈到这里呢，我就想起来，我在30多年以前呢，我自己面临到这样婚姻的一个问题。年轻的女子呢，在临到要选择婚姻的对象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呢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标准。我们读过一点书的啊，稍微呢有一点知识的，我们往往呢心里面呢有我们自己的标准，希望呢我们能够找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或者呢比自己强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做自己的丈夫或者做自己的妻子。当时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有我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的选择，所以我呢很快的就在自己的同学当中呢就找到一位作为自己终身的伴侣。但是当时的时候呢，我觉得自己在信仰方面呢还不是十分可靠，有的时候呢对于守道方面呢还是马马虎虎的，所以对于选择朋友的标准呢也是低下，也不是很标准。我们虽然是同学，又是很知己同时呢我们过去也都是有信仰，我呢单单呢就考虑到我们都是有同样的信仰就可以了。但是后来呢，在我对自己的信仰渐渐的有严格的要求的时候呢对方呢就提出来，这样提出来了不要这样，因为呢他呢逐渐的已经把信仰放弃了。所以呢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呢思想上言语上在意念上都有了很多的不同的分歧，虽然感情上是好的，但是呢在这些分歧产生了以后呢，追选亲呢也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影响。当我们最后呢要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呢，我呢也正好在我自己的信仰上呢受到很大的考验。我那个时候呢跟单位也提出来要遵守安息日，严格的遵守安息日。而遵守安息日呢，它的后果呢就是在工资方面呢，在工作方面呢都要受到很大的威胁。那么当时我所选择的这位朋友呢，他就反对我，他说你不能够这样，在信仰上呢不能够妨碍工作不能妨碍工作，是工作第一而不是信仰第一。那么我就跟他在看法上有一点不同，不同以后呢，我们觉得在这个上面呢分歧很大如果我当时拣选这样的一个人做我终身的伴侣呢，我想以后呢不是我跟他就是他来跟我，但是要他放弃不信来信，来遵循这个高的标准呢，就我刚才我说的这个比方呢，就是说等于我在桌子上要把他拉到桌子上，这是很困难的如果我和这个人呢终身结合以后呢，很可能我就被他拉下去。所以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呢，最后呢我就经过祷告以后呢，我就决定